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能够用出埃及记上的话来思想你的你怎么样的差遣摩西来预备的带领他的百姓能够出埃及。我们求你保守赐福，使我们以下在你面前所思想的话，在你以前蒙恩，你保守和看顾，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中得领导得开启。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往下看那上次我们提到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这边就讲到上帝要怎么样呼召摩西，然后差遣他来预备带领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那在这边呢，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会跟我们人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常以为就是上帝如果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的话，他只要行个神迹就把他们带走了，对不对？他如果要把迦南人的地给他，他只要行个神迹就可以把迦南人移开，然后把以色列人带进来。那以他的大能来做这些事都不是一个困难的事。但是呢，上帝的拯救的方式不是这样。那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上帝拯救的方式不是这样就是上帝如果救一个人的话，那如果是只是把这个人救了然后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那这样子的救法是带不出生命的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就像我跟你们提的那么呢一个人掉在水里，你把他拉起来，他还是同样的人，没有改变那上帝的救法不是这样，基本上不是这样。上帝的救法是要让我们的心整个要被改变那才是上帝的救法。所以上帝不会说差摩西去，然后呢摩西就有很多的大能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就这样过去的。接下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必须要一脚一步的去跟着上帝的引导走然后呢，在每一个步伐都要让以色列人认识自己，认清自己。所以耶稣来救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为耶稣救我们就好你信了你就有永生，就你就已经有永生了，那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也不是圣经的意思，也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这样子我们根本不知道信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救拯救是什么。所以耶稣来救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因为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要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经历他跟我们同在，使我们从罪中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讲救恩的经历的话，那么从这些话你可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自己在罪中，然后经历他怎么样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第二个，我们要经历他的同在，最起码这两部分，对不对？所以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然后他来做什么？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得救的人一定要经历什么？经历第一个，他跟我们同在；经历一个，我们是在罪中的，是他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经历这些，我们就说我信耶稣就得永生了，那就很危险了。原因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什么。好，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再说，旧约是一个可以思想的，可以看见的，可以是外在显露的拯救的预表因为比如说你原来在埃及当奴隶，这很明显在埃及当奴隶，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差摩西怎么样带我们胜过埃及的法老，然后出来。好，这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生命身体可以体会的经历。那么用这个经历来代表什么？来预表将来在新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所以 我再讲一次，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看旧约就很实在，对不对？有法老，有埃及人，有以色列人，他们被压，被欺压，对不对？然后他们从真正欺压的生活当中，哎，上帝把他们带出来。那新约呢？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真的被罪欺压，真的在罪的辖制底下，真的在软弱当中？然后呢，我们要去体会，啊，耶稣怎么跟我们同在，就好像当时摩西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一样，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出来，哦，所以旧约就变成一个可以去啊体会，可以去思想，用这个来思想新约属灵上的体会，属灵上的体会，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啊，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再思想一下。上次有提到啊，摩西前面四十年在埃及，后面四十年在旷野。那么到旷野之后，上帝要呼召他啊，来整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摩西呢开始几个问答，我们讲的几个问答，哦，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去认识自己啊，我是谁，我怎么可以把他们带出来？第二个，你是谁？你是谁？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做这个承诺，对不对？所以摩西第一个说，哎，上帝啊，我是谁？那第二个就问了，他们如果问我说那个神是谁，对不对？第二个他就要问你是谁，你是谁，对不对？第三个他就面对一个实在的情境，人不容易信，他们怎么会信呢？是不是，哦，怎么会信呢？啊，第四个啊，我自己也害怕，我是左口笨舌的啊，我也害怕，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是不是？法老怎么会这样，哦，啊，第五个呢，上帝我没有话说了，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哦，那么你可以看到摩西都是在这些实质的事情上头打转，对不对？实质的事情上头打转。那我们啊，很负责任的人，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们也会在这些实际的事情上头打转。我说，哎，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好，问到最后呢，我上次跟大家讲了，最后能够让我们都愿意把那些问题抛在后面，是因为什么？爱，知道吗？因为爱，因为爱。所以你们当中做父母的也会有这种体会，有这种体会。你可以，你孩子问你问了很多为什么，到问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爱他而已，你爱他而已，就是因为爱，所以啊，其他的为什么都已经排在后面，不重要了。不重要，所以啊，最后摩西啊，最后上帝就说：“你看到亚伦接你，亚伦会来接你啊，会高高兴兴的欢喜啊。”然后呢，摩西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其他都不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因为四十年跟哥哥不见，那么呢，现在呢啊，却可以跟哥哥在爱里面相见，那其他就不再去想，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割礼的问题，那我这是一个啊很重要的，因为摩西啊做上帝的工，他是跟上帝要立约的人，所以立约的证据呢就是割礼，所以呢他要完完全全的从米甸人他的岳父岳陀罗那里分别出来。好，那我们上次讲到最后，上帝就跟亚伦说：“你去旷野迎接摩西，啊，所以呢，他们就见面了，啊，见面以后，他们就到了埃及，跟以色列的众长老谈了这些话，啊，二十九节说，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所以百姓就啊充满的盼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要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开始。那我们先读五跟六两章，从我开始读。好，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
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皆当作草。督工的吹的说，你们一天当完成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长官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常来的树木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
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啊，不是给你们的砖却要无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降旨按你们施行祸患，因你们吃了拜法老和他前往面前的臭牛，把当地在他们手中杀了。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在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或你的人说话，他就不在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耶和华对百姓说，现在你必看到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小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之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也不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是他们因苦工求长，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说，要让以色列 王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恨我听我这国恨舍的人？”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以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以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约米利、雅米、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立位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立位一生的岁数是130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士，歌侠的儿子是安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谢。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格顺。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安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安南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拉的儿子是可拉、宁斐、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以撒利、伊利、沙板、西提利。亚伦娶了雅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伊丽莎巴为妻，她为她生了拿达、雅比布、伊利亚沙、伊他玛。可拉的儿子是雅席、伊利加拿、雅比亚沙。这是可拉的家族。雅人的儿子伊利亚沙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她为她生了菲尼亚。这是利未人按着家族的族长。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里出来。”这是对那亚人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人。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开始啊。当前面以色列的百姓听说神眷顾他们，知道他们的痛苦要来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恩。那摩西跟亚伦呢，就去跟法老就直接讲，因为上帝说你就去直接讲，就是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呢，在旷野走3天的路为了要来敬拜神，祭祀耶和华，就向神献祭然后他说，第三节说，希伯来人的神呢遇见我们那么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以色列的神这时候摩西有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那法老就问耶和华没听过没听过，为什么？因为法老他们当时是多神的，那么多神的话，他们的神明呢偶像呢没有一个是没有形象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形象可见的比如说他们有太阳神，就有太阳，对不对？那后面我们就会看到有青蛙有青蛙，有狮子那有一些那个后面有这个很多灾呢这个苍蝇或者是这些很多他们都是有形象的拜星星、月亮、太阳等等。但是耶和华就是一个名而已，就是一个名字而已所以耶和华是谁，他就马上问了耶和华是谁，那么叫我听他的话。那对法老来讲，他更 不想听了，因为法老认为他是众神之神，知道吧？他认为因为他是统管所有的埃及地嘛，埃及又是当时最强的国，所以他认为他是众神之神 那他怎么会去听一个只知道名字 却不知道是谁的神？所以他就说耶和华是神，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百姓去。所以他就 很快的，他就讲我不认识耶和华，那当然我也不会容以色列人怎样离开。然后他们就继续跟他讲啊，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是我们的神，那他遇见我们，也就是说他来寻找我们，然后呢啊，要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啊，去跟他献祭。好，那么这里就讲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啊，这边他没有讲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你，对不对？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说哎，上帝啊会攻击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么呢，但是法老不是这样想，法老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你们的神，然后再回来，那就日子就延后很久，对不对？所以他说为什么要旷工，就 不做工了那然后就说不行，你们还是继续去做啊，当你们的担子，继续做你们的担子然后呢啊，就开始啊用他的权威了就认为以色列人呢啊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想偷懒想偷懒，所以他就吩咐督工跟官长说，你照数跟他们要砖的数目，但是呢啊叫他们去检查，因为古代的砖呢是泥泥土或草或者草的或者草所以啊，所以做砖一定要 泥土或者草泥土，你单单用泥土做的话就要烧那如果你 你用泥土做不烧，你就要和什么和草，和草以后它干了以后就变坚硬的砖坚硬的一块砖所以就跟他们讲你们啊照样做砖，但是呢草呢不给你们那草不给就麻烦了因为因为在埃及如果是农业的话，大概树木一开始就会被砍伐掉了，树木一开始被砍伐掉以后，你的草只能是从什么，只能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草，农作物出来的草用农作物长出来的草，所以呢你如果不给它草又要它做砖的话，那么它就很难了，因为泥土没关系，泥土容易找，到处都有但是草就不容易找，所以呢当他们被这样子要求的时候呢，然后又说叫他们不要听摩西亚伦这种欺骗的话。好了，督工的跟官长出来要求的时候呢，那么百姓呢没办法了，就到处去找草了，到处去找草那我们现在的人可能要你去找草你找得到吗？
隔壁的草坪，公园的草，
有一些草，如果他割了以后不带走才有，割了以后收了就没有，对不对？要不然你就到农田去找那以前不容易找，原因是农户会自己收起来，因为他们自己要烧，自己要烧草对不对？所以你不一定有草，不一定有草，所以呢法老不给他草，又他们自己要去找草，那这样子工又一样，那没有的话就被责打责打所以这样子以色列人就苦了，就没想到就来哀求法老，十五节说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不给我们草还要我们如数做砖你这样子挨打的是你的百姓呢，那法老就责备他们是懒惰的，想要去祭祀耶和华，现在要求他们如数缴纳砖，好了，所以他们出来二十节，他们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所以当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亚伦在外面等，那么等了以后，他们就说。就跟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 因你们使我们在摩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二十一节讲的话就是说，摩西亚伦啊，你们要我们做这件事，然后你去跟法老讲，那么法老呢生气了，然后呢就认为我们是懒惰的，那你们做的这些事啊，让我们呢啊被法老呢啊指责说我们是懒惰的啊，是不用心的，所以他就有借口杀我们，把刀递在他手中，然后他就有借口杀我们，然后他说愿上帝在中做判断吧，就是啊，你们说是奉上帝的名来，对不对？那但是结果是让我们更什么，更痛苦。好了，那摩西怎么办啊？摩西只有回到上帝那里，所以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然后他就跟神讲，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是第一个摩西呢第一个跟上帝的对一开始的回应。那么这个神就对摩西说，你一定会看见，现在你必看见我怎么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把以色列人赶出他的地。上帝说，你我现在就会让你看见。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学习的，知道吗？当我们决定照上帝的话走的时候，很难一帆风顺，知道吗？我们如果愿意照神的话走，第一步一定会有难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是知道自己的难处到底有多大，困难到底有多大。所以当我们开始决定跟着神的话走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碰到很多难处。如果你决定听上帝的话，那么你就开始面对你真实的难处，不是外加的，只是上帝给你看到自己的难处给你看到自己的难处。如果你决定说，好，我以后要每天起来读经，那你就会知道了你就不容易起来了你说你要祷告，你就不容易祷告你觉得说上帝说你们要对人怎样，你决定怎样的时候，你就发现困难在那里你不做决定还好，是这样吗其实不做决定，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圣经在这里写的是，我们会容易在自己的境况里面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虽然我们在某些时候会抱怨上帝啊，我很苦很苦，可是呢，我们没有离开那个处境我们只是抱怨完了，我们 又一样，对不对？我们又会一样我们只是讲讲，然后抱怨抱怨，或者祷告祷告就过去了。当我们没有下定决心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这样反复，会这样反复，会这样反复。比如说你的孩子这个学期刚结束，对不对？他收到成绩单就觉得说我应该努力一点然后呢就觉得我应该怎样怎样一开始蛮有决心的蛮有想要怎样，对不对？可是一开学以后很快没多久他就会老样子，会这样，不太容易。人我们的本性不太容易真的下功夫用心的说，好，我就是要对付他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本相在创世纪有跟大家讲过老亚当犯罪的生命呢第一个就是懒惰一个人开始会面对了三样，对不对？人就会骄傲，人就会说谎，人就会懒惰，三样这个跑不掉。所以地就给我们长出荆棘跟棘藜，跟我们作对，知道吧？地长出荆棘跟棘藜跟我们作对，对付我们的什么？对付我们的懒惰。 我们就开始懒惰。所以在这边呢，啊，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自己的情境当中得过且过，但是上帝如果真要救我们，就要让我们去实质的面对我们的难处，把那个难处真的掀开来。好了，所以让他们想说啊，上帝你来救我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我说了，上帝的拯救啊，不是行一个神迹，然后就把他们全部啊弄一个啊，让他们全部飞到迦南地上去哈，不是这样的救法。上帝一定要让以色列人亲身的去经历自己到底是怎样，才会认识上帝是怎样。好了，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当我们听上帝的话开始走，面对难处的时候，要记得回到神面前，然后诚实的讲，诚实的讲，摩西就诚实的讲，是你打发我，但是呢，现在更苦，更苦，那你要怎么救他们？跟上帝诚实的讲，回到上帝面前诚实的讲就好。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就回到上帝面前诚实的讲就好。好了，神说我一定会带他们，所以第二节神就晓谕摩西说，好，神就晓谕摩西说呢。这个表陈述的方式后面会一直出来，接下来往后我们就会常常看到晓谕，晓谕，神就晓谕摩西说，就是神就直接明显的吩咐摩西，告诉他，他说我是耶和华，再度的提醒他的名，我是是我是，就是前面讲我是那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我是，是我是。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不知道上帝的名是耶和华，知道吗？因为神的名是耶和华，是神跟谁讲的？摩西讲的，跟摩西讲。那么呢，但是我跟他们建立的约，要把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好，所以他就告诉摩西说，我是与你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我是跟他们立约的神，然后呢，我会坚定我跟他们所立的约，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然后呢，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样立过约，神是守约的神，守约的神。好，所以上帝要开始让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是守约的神。那么先前以色列人会认为他们跟上帝是有约的，因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怎样受割礼，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跟上帝有约的。那现在上帝说，我来履行我的约了，我来履行我的约，我跟你们的祖先立过约，那现在我纪念我的约，所以我知道我跟你们立了这个约，那我现在要来实践我的约。好，所以神第六节，所以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再讲一次，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就上帝用他的大能的手要来刑罚埃及人，然后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拯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然后我所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会把你们带领进去，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履行我的约，对不对？跟你们立的约，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意思就是他所说的话就怎样，一定会实践，一定会实践。 好，所以我们啊这一段话很要紧，因为神开始晓谕摩西的，神开始晓谕摩西，开始把上帝的话用直接讲明的，有一点命令的方式，宣告的方式，好像下旨意的方式告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全能的神，啊，不要忘了全能的意思就是上帝所说的一定做到，上帝所说的一定做到。好，那么，当神这样讲，然后呢，我会纪念我的约，我会救你们，拯救你们，然后呢，后面增加的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做你们的神。增加的就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这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神加的在他约里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是我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在讲上帝要告诉你们就是我的，你们是我的。好，那么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然后把应许的地呢赏赐给你们的。好，所以上帝的礼约，上帝履行他的约，那么人要怎样？人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约的责任是什么？认定耶和华为神，知道吗？认定耶和华为神，这是以色列人约的责任。好，我再说一次，约有双方立约，双方立约都有双方的责任。上帝有上帝的责任，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要尽的责任。上帝要尽的责任就是坚定他所立的约，做他们的神，拯救他们，这是上帝的责任。那以色列人的责任是什么？以耶和华为神。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以耶和华的为神。好了，所以上帝怎么样回应摩西的话？上帝说我是跟你们的先祖立约，现在我下来履行我的约，然后你们也是跟我立约的，所以我要把你们救出来，那你们要记得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好了，所以整个就是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相信我是全能的神，我的约一定会实践。但是第九节，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是我们常有的反应，知道吧？当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照着做，然后我们看见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到上帝面前，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然后上帝说，你们要相信，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因苦功愁烦不肯听，知道吗？我们人常常是因为这样，环境没有改变，我们就怎样？不容易信。我们总觉得，应该环境就要改变啊，环境啊，但是一开始环境没有变，甚至环境变得更苦，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信得下去。好了，但是这没有那么快，我说了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好，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摩西说，这是再来用晓谕这个字，你进去对法老说，容以色列出他的地。那摩西这时候没有马上去听，摩西就跟神说，以色列都不听我，法老怎么可以听我这左口笨舌，对不对？你看他现在还在想左口笨舌，知道吗？就是说我好像没有那个本事，说到让什么，让法老以色列可以听我，法老可以听我，他说我没有那个本事，你叫我去我就左口笨舌。但是上帝呢，上帝就说，上帝说你去。然后从二十三节就要接到二十八节， 上帝就跟他，我是耶和华，我跟你说的话你就去告诉法老。那么摩西还是讲，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你知道吗？摩西还是觉得怎样，还是不行，还是就是说我还是没那个本事。那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一段，14节到27节。14节到27节是比较特别的一段话，本来应该从13节就接到28节了，可是呢，中间差的14节到27节。那么14节到27节呢，他没有列以色列所有的族长，知道吗？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如果你要列以色列人家族长的名字的话，那应该把12个支派都列，对不对？但是这边没有。我们仔细看，他列以色列长子啊，吕便的儿子列出来，这是吕便。15节，西缅的儿子是谁啊？然后呢？跟迦南女子生的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再来，利未的众子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歌侠、米拉利，对不对？然后记载的是谁？利未。好了，然后记载完利未，后面就有没有写的？没有了。你看到没？你看12个支派只记了几个？3个，只记3个，但是标题写以色列人家长的什么名字，但是事实上只记载到哪里？利未，只记载到利未。好，那这个是在后面我们才懂，后面我们才懂，这个是立约，知道吧？上帝这前面是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是跟他们立约，现在我要跟整个以色列家立约。那么上帝要开始立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立约呢，立到利未人就不再写了，因为利未人代表谁？全以色列人。利未人代表全以色列人归于神。好啊，利未人呢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吗？好，利未人呢？上帝要以色列人，上帝已经讲了，好，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是属神的，头生的要归神，知道吧？头生的要归神。那如果头生的要归神的话，所以每一个头生的都要来归神，但是呢，上帝呢，却用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头生的。好，我再讲一次，上帝用利未支派来代表以色列人头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好，我只念几节哈，从第一章，我读44节。当神告诉摩西说：“你去数点以色列的男丁。”然后数点完了以后，44节说：“这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宗族中被数的，按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没有数利未哈。然后继续读，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去做圣殿， 华会会幕的一切事，这样就好了。好，再来，再来，啊，这些没有属利未人，对不对？好，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哦，再看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为什么没有属利未人呢？我从以色列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好，记得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投身的都归谁？耶和华，知道吧？然后投身的出埃及都被杀了，对不对？哦，只有以色列人投身的没有被杀，知道吗？哦，那为什么没有被杀？因为神是跟以色列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每一个投身的就由利未人来怎样代替，所以以色列人。啊，就有由利未人来代替他们。好，第十五节，啊，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一个月以外就一个月以上的男丁都要数。好，三十九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的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耶和华就跟他讲，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还投身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然后呢拣选利未人代替他们归我，所以他们都数了，按着人的数目去数，一个月以外还投身的男子有22,273。所以利未人有几个？22,000。以色列人投身的有几个？22,273，所以多出来273，对不对？好，然后44节，神就跟他讲，啊，那么呢，以利未的人代替以色列投生的，利未的牲畜也代替以色列人牲畜，都归我。46节，多出来273，必将他们赎出来，每个人丁按圣所的平。哦，就是他的秤，每人取银子50舍克的，哦，然后呢，每一个人啊，273啊乘以5，就是1365舍克的银子归给神。好，我们整理一下，观念是这样：以色列整个属神，对不对？由谁来做代表投身的，知道吗？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每一个投身的都要归神，哦，他们要分别出来归神，哦，不能属自己，那上帝就选利未这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人归上帝，知道吧？所以只有利未这个支派用来服侍上帝，这样懂吗？会幕里面的一切事情，祭司的事都由谁来做？利未支派做，所以将来利未支派负责教导神的话等等，哦，做一切服侍上帝的事，由利未支派来怎样来做，哦，然后利未支派一个月以上的还男丁，全部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投身的，然后一数的时候发现利未支派一个月以上的有22,000人，啊，以色列。一个月以上的，啊，投身的有22,000多，273，对不对？所以呢，啊，多出来了怎么办？你要把它赎回来，知道吗？所以每个人就用银子去怎样，去赎，啊，好，赎的意思是什么？不赎要怎样？嗯，要打死，知道吗？哎，我再讲一次哦，如果你投身的牲畜不归神，就要把它怎样打死？ 列那不是你的，打死归神，了解吗？这个叫归神，知道吗？啊，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要归我，就是全部归我，你没有主权的，知道吗？那什么时候你对自己完全没有主权？死，懂吗？如果这个牲畜不属你的，就是怎样？死了就不归你的，也不归任何人，这样懂了吗？所以立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件特别的，前面告诉我们神说摩西，我是跟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对不对？现在我也要跟你立约，我会履行我的约，你们要履行你们的约，做我的子民，对不对？这样知道吧？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讲。好，立约的人是谁？第一个，流便，流便不是，流便只记载他跟他儿子的名字，没有了。再来西缅，只记载他跟他儿子的名字，没有了。接下来第一位，第一位是，好，那你看哈、哦，这三个人是雅各的儿子，年纪最大的是谁？吕便。第二个是谁？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所以你看这一段话只记载到利未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知道是利未人代表所有以色列人跟上帝怎样立约，然后利未人是归上帝的，所以他们是完全属上帝的，他们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我们以后分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产业，知道吗？他们分不到地，分不到地。好，先讲这个观念，要不然你会觉得说以色列家长的名字记载，那只记载三个支派，那就没了，对不对？应该是十二个支派，他只记载三个，就不再写了。好，那我们就仔细看。好，所以他只记到利未，那利未呢、生了葛顺、歌侠、米拉利，葛顺，然后从葛顺先祭，再祭歌侠，再祭米拉利。那么然后呢，这就是立位。那么在当中，葛顺、歌侠，歌侠的儿子是暗兰，暗兰娶了他的父亲的妹妹耶基别。你不要说，哎，这怎么会这样？古代是这样子，他们是近亲结婚。然后生了摩西跟亚伦，知道吗？还有摩西跟亚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这个其他以斯哈乌歇。那亚伦呢又生了四个孩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然后可拉，然后亚伦的儿子生了菲尼哈。这几个就是将来在祭司名字上面会出来的，大祭司名字上会出来的，然后就记得到这里，没有不再记了。好，所以这第六章呢在记什么？记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知道吗？立约，然后这边已经告诉他们先告诉他们立约是双方立约的，立约是双方立约的。然后神一方是神，一方是什么？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由利未人做代表的，利未人代表，为什么？利未人代表投生的，投生的。好，那投生的是什么？长子，长子。所以要记得，上帝要长子，知道吗？要长子，要长子。那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以扫不要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因为这些都要预表基督徒是在属灵当中做长子的人，我们是属灵当中做长子。然后这一段话出埃及这里我们还没看到，等到刚才讲的民数记大家也看到了， 只有人投生的归神，还有什么投生的也归神？牲畜。记得牲畜投生的也怎样？归神。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件要紧的事，我们归神以后，将来啊，所有的动物也照我们归神，知道吧？我们在万物之先，我们在万物之先，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在万物之先啊，先归神，万物也会因着我们归神。好，这都是圣经属灵的法则啊。好，那我们先啊，第六章啊啊，整个整理就是，上帝说我要建立跟你的祖先所立的约，那立约一定是双方的，由双方都要履行自己要做的约。那以色列人是由利未人做代表来跟上帝立约的。那立约是什么？立约是投身的归神。好，归神哦，是完全属于神哦。好，那我们就回到新约来。我们新约，我们跟上帝立的新约，对不对？所以我们称他是主。如果我们称耶稣是主的话，我们还有没有主权？没有了，记得这件事啊。我们没有主权的，因为我们已经是谁的？神的。所以我们称自己是仆人，知道吧？所以我们一方面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一方面的身份是仆人。仆人，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信耶稣是这个意思啊。但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对刚信的人讲这个，但是我们会希望弟兄姐妹慢慢明白，知道吧？如果你跟刚信的人讲说，哦，你以后就全部属神，他一定听不懂，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慢慢读圣经就会知道，上帝也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是这样，对不对？上帝慢慢借这个民族让我们慢慢知道，哦，原来啊是这样。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当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谁是我们的主人？罪。我记得，哦，罪是我们的主人，知道吗？当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亚当吃了以后，罪就做人的主人了。所以啊，罪就做我们的主人。所以耶稣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怎样救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不，有些人说，那我为什么要做基督的仆人？你不做基督的仆人，你就是谁的仆人？你已经是罪的仆人。那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所以我们要换，我们做上帝的仆人，那么得着的是生。那么上帝的恩呢，不仅仅是让我们做他的仆人，还让我们做他的什么儿女。我们现在做上帝的仆人，我们也做上帝的儿女，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他的什么儿女。这样了解吗？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上帝是我们的主人，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主，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主。那我们怎么服侍主？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事我们就去做。那你怎么知道主托付给你的事？就是你现在在生命的位份上上帝给你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弟兄姐妹讲，你是父亲，好好做个父亲，你是母亲，好好做个母亲，知道吗？没有，上帝已经把孩子的生命托给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做丈夫的，好好做丈夫，知道吗？因为上帝把他的女儿托给你， 当你的妻子，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位份都从神那里领受职分，那都是用来服侍神，知道吗？都是用来服侍神。然后上帝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职分，用来怎样服侍神。所以在每一个位份上，我们都是在服侍神，都是在服侍神。要有这个观念，要有这个观念。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是立位之派？不是犹大，不是因为长子的一开始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十二个，要么就犹大，要么就是约瑟，怎么会是就是立位？因为立位不是也是刀剑，就是长棒。
对。好，啊。为什么会是立位之派？为什么会是立位之派？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往后面读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惊奇的事，很惊奇的事，就是摩西到山上去领受法版的时候，亚伦跟以色列人在山下等。等一等以后，他们就觉得摩西不来了，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做金牛犊，拜了金牛犊了以后，摩西下山了。摩西就说：好，你们犯了这么罪，你们呢，谁愿意归耶和华的就到我这里来，谁愿意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就只有谁来？立位来，只有立位来。这个等到后面三十二章我们会讲。那摩西说：你们拿刀去杀你们的弟兄，去杀那些。所以他们就听摩西的话，去把那些带头的都杀了。所以立位就这样归神，就代表以色列人归神，知道吗？这个到三十二章我们会讲。
但是那件事情是在，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先后顺序吗？但是所以这件事情，以色列的家长的名字其实是后来的，
后来写
在前面，
对
不对？所以他不是照时间顺序写，
不是照时间，应该是十三节就要接到二十八节了。只是摩西后来在写的时候，把那一段写进来了，把以色列的把利未人写下来。所以今天从这里我们看约，比较重要的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跟上帝立约的。再来要记得投身的是归神的。好，那么谁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投身的？
耶稣。
耶稣是首先复活的，知道吧？他是所有长子的长子。好，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观念，属灵的观念。所以跟上帝立一个约呢，立约的观念告诉我们，上帝要把他的丰富给我们，是借着约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怎样？施慈爱的，施慈爱。好，
要消化一下，
要消化一下，
对，
不容易哦。这个是我们人一开始很难去想象。好，所以你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神一开始就跟亚当立约，知道吧？跟亚当立约，我把你放在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然后呢，你要生养众多，然后你要好好管理我所造的，这就是立约，知道吧？神跟亚当立约，然后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这就是立约。你守上帝的约，上帝就祝福你， 那你不能违约，违约是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为什么关系要从约开始？人跟神的关系从约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约才是一个平等的位置，知道吗？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从哪里开始？婚姻开始。婚姻就是一个约，婚姻就是一个约。我们读到马拉基，我会给你们看，婚姻就是盟约。盟约就是在神面前立的约，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是盟约，夫妻在上帝面前立的约是盟约，那盟约才带来所有的尊贵，知道吗？如果真的立一个婚姻的婚约是一个盟约的话，所以我们才讲盟约是什么？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全然归你，你的也全部归我。然后盟约呢，是一生一世的约，是一生一世的约。那盟这个约呢，不能违背的，违背约的人就违背神。所以盟约啊，让两个人被放在一个一致的位置，是平等的位置，也是合而为一的位置，知道吧？摆在一起，合在一起的位置，不再分你我，这个叫盟约。所以上帝在给我们立一个盟约，就是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百姓，我的丰富成为你的。上帝在表达这些。所以约一开始，约是最，所以人跟人之间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毁约。如果你答应你的孩子没做到，他就会怎样？一直记得这个事。你慢慢去想，人如果你我们就讲男女关系好了，男女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劝这些交往的人，你不要给承诺，因为还没有到时间你就给承诺，万一你没有履行那个承诺，就造成什么
伤害。
然后再来，你违背承诺的人能不能弥补？要记得，你不守信的人能不能弥补？不能弥补，知道吗？如果有一个人说好，我下次不再换，对不对？你会相信吗？对不对？看事情大小，是不是？要记得，信任这个东西是不能破坏，知道吗？破坏你就很难弥补。所以为什么婚姻里面如果有一个出轨的，后来就说我以后不要再换，那个另外一他要另外一方相信他的话，对不对？好，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的话？他不再换，
他死掉的时候。
对，他走到死的时候，你说哦，真的没有再换。为什么？因为死的时候就不能换了，对不对？
盖棺论定。
对啊，死之前呢，
都有可能，
懂的吧？了解吗？所以信实这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知道吧？因为你不守信用的之后就是死，因为只有死才告一个什么结束，所以。耶稣要救我们，只有替我们死，知道吗？因为死就不会再换了。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笑话嘛，对不对？有些人说你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我死给你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死了就怎样，就不会再做了。
有的说是约要开始实行，一定要一方死了才正式的，然后生效还是什么？
不是约，不是死了才生效，约。约是用死来表明惩罚。我们上次讲出埃讲创世纪的时候，不是吗？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约吗？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是把那个牲畜劈两半吗？对不对？然后神的火不是从中间走过吗？啊、哦，这个是他们的立约的做法。立约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我违背约的话，我就像这个牲畜被劈成什么？两半，所以他们用这个来立约。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跟上帝立约，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谁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那后来以色列人就只好用，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只好用牛羊替我们死，知道吧？我们以后讲献祭就是这样，献祭就是牛羊替我们死，知道吗？我们把我们应该死现在归在牛羊的身上，由这个牛替我们死。好，那我们现在来读第七章。
好，
还等一下，
我那个社亲有一个姐妹要我替她问一个问题，就是她说第五章第一节，就是神要那个摩西有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但是那个第三章第十八节的时候，耶和华跟摩西说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段话，他只有说就是要
他，没有，他没有讲这句话。
对，那这样摩西就是多说了吗？
这一段话哈，这一段话，摩西本来讲。本来神跟摩西讲的话是二十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朝拢你们去，对不对？所以摩西知道上帝会施大能的手攻击这个地、哦、但是呢，这里他跟法老讲的意思说，你不让我们去，上帝会这些坐在我们身上、哦、所以呢、摩西在那边或者在这边啊，讲的这一句话，啊，很可能是摩西对上帝的话的一个解读是这样，但是后来施行了以后，他发现哦，原来不是，上帝是保护他们。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那个神都要摩西说希伯来人的神。
嗯，
对，就是比如说第五章第一节也是有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但是后来实在的时候，那个摩西有说以色列人的神，他说这两种用词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或者这对埃及法老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啊，对以埃及人来讲的话，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大河那边过来的人，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以色列呢，讲的就是啊，跟神啊立约的这些以色列，就是当时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啊，所以他们是被称作啊以色列人啊，或者是称作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但是这两个基本上来说的话，对埃及人来讲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圣经在这边的时候、啊、通常在讲雅各跟以色列有一点差别，因为雅各是原来的名字，以色列是被上帝改的名字。那我们看圣经的名字，是亚伯兰是原来的名字、啊、亚伯拉罕是被改的名字。那被改的名字我们就看到是、啊、上帝在当中的应许，在当中的一个啊，更多的给他的一个丰富。好，还有问题？
没有。
好，
只有托问的。
好，那我们继续哈，等到看到的时候，我们来继续来陈述。我们来读第七章，第七章。
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 的哥哥亚伦又对法老说：“我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我要使法老的心高兴，不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并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里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人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人离法老说法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进起事吧，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老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照着我宣判40代，他们是埃及
刑罚
术，
是埃及刑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没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牵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亚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人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血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
我们就接下来看，那么神在做了重生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之后呢，接下来上帝要履行他的约，然后他就对摩西说：你在法老面前代替我，代替神，然后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替你说话的意思就是做你的先知，知道吧？先知不是替神说话吗？意思就是说替你做先知，那么呢替你说话，然后我吩咐你的，你就请要这个亚伦说，要亚伦说，说容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那么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所以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然后将我的军队，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我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代表他们是神改名字的，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神跟他们立约的。好，所以呢这边是整个一到七节呢，一到七节是做一个引言，知道吧？把后面要发生的事做一个整理，了解吗？一到七节就是做一个总，先做一个引言，后面要发生的事先做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就是神说你在面前代替我，那你哥哥呢替你说话，替你说话。但是呢接下来就讲神会使法老的心刚硬。好，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如果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呢一开始法老自己的心刚硬，第十四节那么呢法老自己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刚硬所以你要怎么做所以一开始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神在做一些事情，那法老心里又刚硬法老心，然后后面就会法老神就会使他心里刚硬。所以神到底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还是神使他心里刚硬？好，记得其实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那神使他刚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呢，上帝的一些作为造成他的心里更刚硬，更刚硬，这样知道吗？好，你们信不信？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对不对，他的有一个事情不听你，心里刚硬对不对？你有两种，至少有两种方式对他，一种是让他更刚硬，一种是你对他换个软的态度，一个是硬的态度，哪一个是更刚硬？
继续
你知道哪一个方式他会变软？你想想看，其实这是一个互动，知道吗？这是一个互动有些时候你看你孩子这样，你用软的跟他讲，你这样子妈妈会很难过，他就不好意思，他心就怎样软了，对不对？如果他跟他你继续在当中激他，他就怎样？他就更硬。好了，如果你不相信，你对你的先生这样看看，你就知道。知道吧？当他有一点点情绪了，其实你知道怎么样让他缓和的，但你也可以让他更有情绪。
这里是说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使法老心刚硬神用什么大能，知道吗？其实神只是坚持他，法老的心就怎样更刚硬。不要，我再懂我的意思吧，上帝只是不用他的智慧跟能力来让法老的心软。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上帝可以使他心软，可是上帝怎样，他不要做这个事，我就继续做我要做的事，你的心就会怎样，继续刚硬。后面就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用一个灾，然后法老心软了，好，上帝说收回，法老心就怎样，就刚硬。这后面好几次都是这样。好，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提的是，我们先看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好，那我们等一下，你们把我刚才讲的放在心上，然后我们往下去读那么也在那里多行神迹奇事，其实就是重重刑罚埃及，知道吧但是法老还是不听，心刚硬的意思就是不听不听你们，就是我借着你们所讲的话，法老不听，就是他的心刚硬然后呢我会刑罚他们， 然后最后呢，我要把我的军队，就是以色列民，好，这里很有意思哦。这边是第一次开始讲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知道吗？好，军队是做什么用的？打仗用的，打仗用的，知道吗？军队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为耶和华征战，知道吗？好，那在这边还不清楚，我们到底为耶和华征战什么？为耶和华征战什么？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的，他们是为耶和华征战，就是说他们是上帝手中的仆人，知道吧？神用他们的手来刑罚什么？周边的国家。神用以色列，一个是神用以色列的手来刑罚迦南人，要把迦南人除掉。一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在世界中为神做征战的，知道吗？好，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民。那么这样子呢，当我把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我的军队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呢，做的事情呢，一部分是为了以色列民，另外一个是为了让为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他是神。好，所以一到七节呢，就是一个神呢一开始说的，一开始说的，这当中显明的一个很特别的事，那么呢，跟神立约的，神就施恩给他们，神就施恩给他们。那么没有跟神立约的，他们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好，这样了解吗？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审判的时候，知道吗？审判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讲审判？因为审判的时候，跟神立约的就承受神所给的产业，对不对？那没有跟神立约的呢，就灭亡。所以这用这个来告诉人，旧约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新约呢是神要跟所有愿意的人怎样立约。那什么时候可以得这个约所带来的产业，就是审判的时候。所以这边也会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那么谁可以得恩典，那么谁不能得恩典。然后 这里就告诉我们跟上帝立约。那么再来这一段也告诉我们，那么法老为什么一直不服？因为他的心刚硬。为什么不肯听？因为他的心刚硬。好，心刚硬是什么？那我们就 在这里我们就会看，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下心刚硬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个灾，在第一个灾之前呢，神就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对你们说，你们行一件神奇事，就神一件神迹，对不对？那你就吩咐亚伦把杖，亚伦的杖丢在法老面前。好，然后他就听了，一丢在法老面前，杖就变成什么？蛇。那么呢，法老不觉得奇怪，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的博士跟术士也可以，就是他旁边那些会变法术的，会做法事的那些有学问的人，他们也会做这个事，就是你们做，他们也照样行。他们把杖丢在地上，就会变成什么？蛇。但是很奇特的是，亚伦的杖就把他们吞掉了。上帝用这个来告诉他们，他的能力是超过这些人的能力。好，十三节，法老看到了，他心里刚硬。就是你行一个神迹给他看哦，亚伦的杖高过你这些术士的杖，对不对？那 法老有没有就说好吧，那我就认输啊，我就软化下来，没有。所以十三节就讲，哎，这些法老要为自己的负责，他就心里刚硬。所以摩西，神就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知道吗？刚硬就是固执己见。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固执己见，知道吗？固执己见就是法老固执己见，上帝给他看见了，他固执己见，所以怎么样？好了，接下来就是第一个灾了。这个灾呢，一二三，三个三个一组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组哈，第十个是最后一个哈。那三个三个三个都有它平行的方式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灾，第一个灾就是他第二天早晨往水边去的时候，记得法老到水边通常是跟信仰有关，然后因为他们拜尼罗河神，对不对？所以你就把那个杖，变过蛇的杖，跟他说，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希伯来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里没有讲走三天的路程了，就是说容我的百姓离开你，到旷野去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肯听，所以我用杖击打水，水就会变成血，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河鱼会死，河会腥臭，你们就会厌恶。好，那么你对亚伦说这样的时候，那这里呢很奇特哦，所有的水哦，江河池塘的水都变作什么血，然后你原来在原来有水的全部变作什么血，你原来装在木器里面石器中都是什么血。所以呢他就去了，去了照神所吩咐的，在法老跟他的臣仆面前击打河里的水，所有的水就变成什么血，所以河也腥臭，因为鱼死的，所以所有的地方都有血。这时候行法术的也照样行，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把水怎样，不同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把一点水变成血，知道吧？可是摩西亚伦确实所有的水变成什么血，所以法老心里还是怎样感应，就他还是固执己见，固执己见，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神说我会使他心刚硬，我行的神迹奇事他不会软化的，正如上帝说的。所以二十三节，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不会放在心上？
他的术士也做得到，
他术士也做得到。第二个，他会觉得这种事情呢应该撑不了太久，因为他们到旁边去挖就还是可以得到什么水，还是可以得到水，了解吧？好，所以第一个灾呢，上帝还是蛮怜悯的，知道吧？第一个灾对埃及人只是感受什么
生活变不方便，
对，生活不方便，不舒服，难过，对不对？一下子没有水喝，是不是？然后鱼都怎样死掉，然后呢他们觉得厌恶，觉得就这样而已啊，没有其他更多的伤害，知道吗？所以第一个灾呢，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些术士们也可以做一些啊，所以法老就怎样，就不理他，就不理摩西亚伦。好了，三十五节，击打河满了七天。好，我们再读两个灾，读到十九节。我们前面先读，上面还要继续来读。
哇，哇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有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宠。”进你的炉渣和你的庄稼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绳在江河池以上，对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亚伦变身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子，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我们先看前面三个灾哈。第一个就是使水变成血，对不对？然后呢，法老就觉得这个还可以忍耐，所以他不肯。那么神就跟摩西、亚伦说：“好，七天了，你再去见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然后这一次呢，你就发现摩西、亚伦越来越有信心了，知道吗？知道吗？一开始还觉得怎样？我左口笨舌，左口笨舌。现在呢？现在越来越怎样？有信心了，就他就不再说左口笨舌，他就去了。因为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你若不肯，先讲哦，先告诉他们，我会使青蛙，我会使青蛙，都先讲。那么糟蹋你的事件啊，然后呢，河里的青蛙就上来哈，上到你的卧房、你的床榻、你尘仆、你的炉、你的龛，就是那个他们放那些神明的那些地方哈。然后你们就是做面团的哈，面团的面盆等等。青蛙、尼罗河河水是他们的信仰，对不对？尼罗河是他们信仰的一个象征，青蛙也是，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青蛙可以生很多，所以他们一般来讲，生育的女神就是用青蛙做代表。所以呢，亚伦呢就把杖伸在江河水以上，那诸水之上一伸以后，那么呢，青蛙就怎样，就上来了。可是这个行邪术也可以做，但是呢。我说的行邪术可以做，一般都是很短的，很少的，但是这个青蛙多得不得了。所以第八节， 这时候法老就没办法，就说找摩西亚伦来说，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那摩西就跟他讲，任凭你吧，你决定，意思说你决定什么时候。哇，摩西也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那他就说明天。摩西说好，照你的话，照你的话。你看这个很清楚你要什么时候我就跟神求，就那个时候我做一个印证，对不对？好，可以照你的话，这样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虽然他们都可以行这个邪术，但你可以知道这不一样。那青蛙离开你，你的宫殿，你的臣仆又回到河里去。好了，所以一离开他就呼求神。那么摩西为这个呼求神，神就照摩西的话行，知道吗？所以你看摩西很有意思他去跟法老对话的时候，他没有先问上帝，对不对？他就直接说了，神听不听他的？听。你要知道神听他的，他听神的，神就怎样听他的。
等于说他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了。他就知道
说一个月后一个礼拜后，
没有，上帝没有讲，但是水打了七天就有青蛙，青蛙到底来几天没有写，对不对？只是法老说明天，那摩西就说好，对不对？然后他去求神，上帝也听摩西的，知道吗？
为什么有信心
这就是你听上帝的话，你就自然有一些信心的话，知道吗？所以他上帝，你看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知道吗？你跟你上帝就听他的话，然后青蛙就死了，死的青蛙他们把它堆了，哇，都有腥臭味。但是呢，其他青蛙又回河里去了。这时候法老会怎样？你看法老一看灾祸松缓，就硬着心，所以法老心又刚硬了，就不肯。他又不答应自己原先所说的话，对不对？好了，所以这时候没有再去见法老了，直接把杖击打地，尘土就变成什么？狮子啊，狮子，狮子啊，狮子也是他们一个神明，知道吧？一个神明是他们那个在沙漠里面的那些游牧民族拜的。这游牧民族会拜这个狮子也蛮奇特的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所有的人身上牲畜身上都有，尘土就变成狮子。那行法术的也想要照样做，就发现怎样做不来了。所以你看前面两样他们还可以做一点，第三样已经怎样做不来了。所以行法术跟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可是法老心里怎样刚硬，还是不听。所以你看第一个灾他们很厌恶，第二个灾法老受不了，对不对？第三个灾呢，法老还是不肯。所以前面三个灾呢，你看 上帝所用的这前面三个灾，他们的伤害不是很大，知道吧？只是短期内很难过而已，很难过。但是所以前面三个灾，法老的心呢一开始刚硬，一开始防护还是刚硬。所以人呢用这个来让人看见能看见，那么人不容易听上帝的话，法老根本不认识上帝，更难，对不对？所以神用这三个灾先让他去体会一下，但是法老不听。好，这三个灾是开始是第一组，那后面三个灾就要是第二组的灾。好，我们再读苍蝇的灾，来二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就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等我的百姓去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 先去走到教室时的他们的道和成果，和你成果并在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的所住的地方都要买得成群的仓门。但他们也必先以我百姓所住的那个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仓门，好像你知道我是天上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分别的进食前，耶和华就这样使仓门中的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向他们臣服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仓门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去在这地祭祀你的神吧。”
摩西说：“这样行很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用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了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吧。”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耶和华说：“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的仆人、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的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就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灾，第四个灾跟第一个灾平行，第一个灾是往水边去，清早往水边去，所以第四个灾也是清早到河水边，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组，清早到水边，然后 你同样的站在他的面前说容我的百姓去，你不容呢，我就让成群的苍蝇，那苍蝇也是他们拜的一个偶像，然后呢，进你的臣仆，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进所有埃及人的房屋，他们做都要，但是呢，这不一样，这是分别的。我会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就是第一个，上帝要让他知道，我不是只有希伯来人的神，知道吧？我是什么？我是天下人的神，天下人的神。那么我要把它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个神迹，好了。所以第二天果然如此，那个苍蝇多得不得了，进了所有埃及人，那么埃及的遍地因这成群的苍蝇就败坏了，知道吗？第四个灾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只是让他们难过而已，对不对？第四个灾开始他们就怎样，开始有损失了，开始有损失了，第四个灾他们就开始有损失了。所以你看，这个灾很严重，这个灾神特别让埃及人看到他是天下的所有的人的神，他可以分别这个苍蝇往哪里去，知道吗？以色列人埃及人分开来，然后呢，埃及你就被因苍蝇败坏啊，我们现在的人不太容易想象因苍蝇败坏，你能想象吗？什么是因苍蝇败坏？
长蛆了。
如果你的东西煮好在那里，没多久就开始长蛆，你就怎样？你就难过了，知道吗？就是你就开始，就是说你东西本来放在那里，然后呢，突然之间呢，上面都开始长虫了，对不对？那就败坏了，那你要怎么办？
就不能吃了。
哎，你也不敢拿那些给牲畜吃，对不对？ 如果你要给牲畜吃，你还要怎样？还要煮过，要不然你也不知道牲畜会怎样。好了，你看这件事情，法老就受不了，法老受不了，所以25节，法老就赶快召摩西、亚伦来，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哎，你看法老说你们可以去，可是在哪里？不能离开，不能离开。摩西说这样不行，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埃及人厌恶什么？拿什么献祭会厌恶？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所以埃及人献祭呢，应该看来埃及人要不就是对牛不喜欢人家用牛献祭，因为以色列献祭一定要用什么？牛、羊，所以他们对这个不喜欢用这个献祭，知道吧？因为如果他们觉得牛是一个可以在当中一个他们要供养的，或者是他们要保留的，所以他们不会用牛献祭。那么他们不喜欢羊，所以如果一个人用这个来献祭，埃及人就会很厌恶，然后他们就会怎样反抗，用石头打死我们。所以呢，摩西就讲第27节，我们要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照神的吩咐去，照神的吩咐去。所以法老的意思说，法老的意思还是你们是我的百姓，知道吧？所以你们不能怎样跑太远。好了，法老一看，不行，他就说从28节，他说我容你们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怎样很远，然后请你们为我怎样祈祷。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看起来以为是正面的，对不对？法老也怎样，也对神有点顺服的，是不是？其实不太进来。这句话是把以色列的百姓当作他自己的，知道吧？就是我吩咐你们去为我祈求。那摩西也没有管这个，摩西说好，我为你们祷告，明天呢苍蝇就会离开。但是你们不可以再行诡诈，所以摩西离开以后求耶和华，耶和华照摩西的话做了。可是呢，苍蝇离开了，法老的心就怎样？刚硬了。好，这边我们看到法老的时候，不要说法老是这样，其实人是这样，知道吧？人的本性是这样，人的本性是这样，就是。人呢越有权力，我们就越刚硬，知道吗？你知道，越有权力，我们就越刚硬；越没有权力，我们就越容易柔软，知道吗？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叫做罪的作王，知道吗？罪作王会怎样？是让我们越有权力，我们就越刚硬；越有本事，我们就越刚硬；越行，我们就越刚硬。所以人像神是这样，越来软化自己，知道？所以法老只是一个给我们看到的，在活在这世界的一个情境，活在这世界的情境。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如果你要在天国，要像什么？小孩，像小孩，因为像我们没有办法信得过神。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对一个人一个人学问很大的传福音怎么传，很难，因为他问你很多很多问题，对不对？
是。
然后他觉得你都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可以考虑一下，知道吗？那什么时候会让人什么问题都不用想？
他真的有经历到
直接把你放在苦难中，你就怎样？我是讲快一点，了解吗？如果你很有本事，上帝直接把你放到苦难，你就怎样？ 你就会清醒了，知道吗？人是这样子，人真的到苦难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你去讨论那些本事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当下的苦难要先处理，对不对？当下的难处要先处理，所以人是这样子，人常常啊，没有一些难处，我们会像法老，知道吗？但是真的把我们放到难处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的不足，知道我们无能为力。
就像有些人，他们就是我们在有时候看杂志什么，有些人他就是说，好像他真的人生遇到很大的苦难，然后结果他就会说，哦，经过这件事情，他就有个体悟，那他引用的却是比如说佛经的话，或者寺庙的话，或什么。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听过上帝吗？他就是他在那个最大的苦难当中，他反而他的心反而去归向那个去。是因为他没有听过上帝的原因，还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他反？他已经变，他的心就变了，但是他却是不想
想
的原因是在什么？是因为他都没有跟他
说过。一个是他没有听过福音，一个是他还想自己抓得住，知道吗？只要自己抓得住，比如说，如果他认为。他认为他的遭遇是因为上欠的所欠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想要怎样？
自己来，
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补。所以人会觉得自己来补比较有把握，比较，因为人总要去为自己的遭遇找着一个出路。那如果人他人一般来讲，他不认为我所做的事，有这样的遭遇是合理的。我在讲，就人一般来讲，他的遭遇，他碰到的遭遇，他会觉得说，我怎么会有这个遭遇？我又没那么坏，我又没有做那么多不好，对不对？那人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人会想说，我因为做了很多不好，所以我才这样，那我要怎么办？所以人一般用补赎的方式，我要去做一些好事，我要去做一些什么来补这些，人会觉得这样子他比较有把握，比较有把握。那如果人找不到今生的原因，他会说哦，因为过去欠的现在要还，所以他还是想要怎样，想要自己做一些来还。那自己来做，自己来还，还是满足人的一个什么？满足人的一个自我，知道吗？你看我可以做这些，你看我用心做这些，你看我做得不错。所以人最对人的瑕疵就是一直让人看重自己，看重自己。所以上帝要恩待人的时候，是让人能够真的被拿掉这些的时候，实在是一个恩典，因为人还是看重自己，所以，要一个人真的有福气，是他觉得说原来那些都可以，都不行的时候，那是一个恩典，因为人还是想要抓在自己手上。
其实蛮难的，因为人都是从他过去的经验去找这些解答。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这样比较妥善一点，抓在自己手中比较妥善一点。但是信不是这样，信是交在上帝手中。
你把老王这么刚硬，他可能也有所体会，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整个离开，或者只是祭司来讲，他们派代表去祭司就可以了。
华老会慢慢的是到最后，他会觉得留下这一批人对他是一个灾难。 所以我们从圣经慢慢去看，就是看到人的心，知道吧？人的心是这样，你越有权力也好，有势力也好，有钱财也好，你要进神的国就越难，知道吗？所以耶稣讲，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你要知道，你越有越难，因为 越有你就越难放得下去交托神。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上帝，都是上帝很大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中有交通，有思想。求你今天借着出埃及记经上的话让我们看见法老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是一个反映在我们人的心上。我们总是抓着自己手中有的，我们总是在当中需要你看得见你的作为甚至我们看见了也不一定会愿意信服。我们也从摩西亚伦的身上看见，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经历你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能够坚强，越来越能依靠你。我们也知道你看中你仆人你把责任托给他们，你也在当中能够尊重他们所说的。我们就看见这些与你同工的人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也求你把这些思念都放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所说的必然成就也让我们有信心活在这世上，把一切的所面对的能够全然交托给你知道你必成就你所应许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